刘玄德马跳檀溪，他让蔡瑁追得没有办法，催他坐下的地卢马想从这水里边趟过去，谁知道一下子陷在这河里了。是刘备想起来，哦，一级先生跟我说过，这马他方主人。哎呀，的卢啊的卢，难道你真的方主？说到这儿，刘备来了气儿了，他抬手狠狠的给了胯下马来了一鞭子，就这一鞭子，不知道使了多大劲儿啊，鞭子差点抽折了。这一鞭子把这的卢马给打急了，马有马心呢。马心想，水这么深，溜这么急，我这四个蹄子在泥里头旋着，你以为我不着急吗？你还这么狠抽啊。马也来了火了啊，腾腾的这么一下子，他游打这水里头蹦起来了。这匹的卢马是连游带求，吸得哗啦，不是说马是龙性吗？会水呀、啊、连蹦带跳啊，上了岸了。就在这时，蔡瑁领着人马也追到。蔡瑁看见了，他看玄德陷在水里了，嘿嘿，心说我让你过檀溪，你呀、啊、长翅也飞不过去呀、啊、你不是陷在水里了吗？我过去之后就一声令下，乱箭齐发，我就把你攒死在檀溪河中。等他也快到了岸边，他就瞧玄德连人带马忽悠下子起来了，日的一下上了对岸了。蔡瑁差点在马上掉下来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这是，哎呀，这是什么神力啊，刘备怎么有这样的本事啊，怎么把马游打河里头一提缰绳那么老远上了对岸了呢？不行，我得把他稳住。哎呀，师君，您看看我家主公刘表啊，请您到襄阳来主持这次庆丰收的盛会，可您怎么刚喝了两杯酒逃席了呢？现在众文武以及两位公子都在等着您呢，您快跟我回去吧。玄德一听，蔡瑁将军，我跟你远无冤近无仇啊，你为什么三番五次加害于我呢？蔡瑁心说，加害你不把你致死，我荆襄不稳呐。蔡瑁估摸了一下子，嗯，看这距离，我这一箭射过去我就能把他射死，不死我也让他重伤。他脸上还笑着，嘴里跟玄德说着话，他那手悄悄的就奔弓箭去了。哈哈，使君呐、啊、您说的这是哪里话呀，您与我家主公好似亲手足一般，我怎么能够陷害您呢？说着他把这弓就摘下来了。玄德看见了，哈哈，好啊蔡瑁，原来你是个口蜜腹剑之人，你嘴里跟我说的好听，你那手干什么呢？玄德这话没说完，一拍地卢马跑了。蔡瑁一看不行了，这箭够不着他了，他当即传令跟我下水。哎，那追字还没说出来呢，有人告诉他，蔡将军您快看，后边来了好多人马啊。蔡瑁赶忙收起弓箭，勒住马头，回头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赵云来了。赵云不是让文聘王威请去喝酒去了吗？您想他这酒能喝得踏实吗？他不放心玄德呀，喝了那么两三杯，他就想到大厅去看看。刚要出去，赵云的随身小校进来，禀将军，蔡瑁带人马走了。啊，子龙更坐不住了，
他跑进大厅一看，玄德没了，可把子龙吓坏了。他当时点起300精兵就追下来，蔡瑁往哪儿走他往哪儿追，一直追出西门。蔡瑁一看赵云来了不好，他暗自打了个冷战，赶忙一挥手告诉他手下的兵将，咱们快回去。迎着赵云就过来了，哎呀，子龙将军您也走啊？这没头没尾的话问的子龙一愣。
蔡瑁，我来问你，我家主公何在？
刘备哪儿去了？
蔡瑁一听，嗨，您别提了，我这儿还找呢，不知道啊，使君为什么半道逃袭了？
岂有此理！赵云不搭理他，他得赶快找玄德呀。带着人跑到檀溪边，这么一看，没有玄德的踪影。
子龙更着急了，他在马上欠起身来，举目远望，看那个河对岸呢，有好些水印儿。玄德那地鲁马一下子跃在岸上去了，带上不少水去啊，所以那水印儿还没干呢，可就是没有玄德的影子。
赵云一想，不行，我还得回去。他拨马回来，把蔡瑁给追上。蔡瑁，等一等。蔡瑁吁，把缰绳勒住，一回头，子龙将军，你有什么事啊？
蔡瑁，我来问你，你把我家主公给逼到哪儿去了？
说到这儿，子龙就把眼睛瞪起来了，
他一抬手，有咬凝环，把亮银枪就摘下来了。
蔡瑁这么一看，不好，他要跟我发火。蔡瑁一想，不要紧，我打肯定我打不过你，我给你来个软磨硬。
子龙将军，您别着急呀，这事儿我还想问您呢。我家主公刘表是把使君游打新野县请来的，请他代替我家主公，没想到他老人家半道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会说我是逼他呢？
哎，他这个子龙是个精细人，这今儿要换了张飞呀，一丈八蛇矛就把蔡瑁给挑了，要是换了云长，也得把蔡瑁捉过安桥，绳捆索绑，找不着我大哥玄德，我不放你。
子龙没这么做，他怕引起别的事情来，他谨慎行事。
嗨，我再去找一找，如果找不到我家主公，回来再找你算账也不迟。
说完了，子龙拨马又回到檀溪来，他吩咐手下的人马散开了，给我找去。
这通找啊，找了有俩时辰，说木下终点4来钟头。
还是没找着，
子龙又探身看了看河对岸那片水印儿，那水印儿都快干了。
子龙站这儿发呆，你说我家主公哪儿去了呢？他没过河，没过河对岸怎么好端端出那么一片水印子呀？
过去了，这么宽的檀溪，可怎么能过得去呢？
哎呀！把子龙急的是心如火焚呐，他身上多大的责任呢？开始的时候，人孙乾呐，连三将军张飞呀，都不让玄德来，是子龙自己提的，我带几百人保着主公万无一失。现在可好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了。
你说他不急呀？
不行，还得回襄阳。子龙带着人马又翻回襄阳来，到这儿再找蔡瑁没影了，蔡瑁已经进城了。
吁，子龙把马勒住，他心想，我进不进襄阳？我进了襄阳，中了人家埋伏怎么办呢？
哎呀，哎，子龙转念这么一想，说不定我家主公玄德 也许回了新野了。
对，我回新野先看看去。好在襄阳离新野是咫尺之遥，也不算太远。想到这儿，他一拨马，带着人赶回新野县找刘备去了。
哪儿找去？玄德呀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走出多远来了。
地龙马跑了一阵子，只跑的是通身是汗。吁！
玄德把马勒住了，他用手抚摸一下这马的鬃毛，
嘿嘿，你太累了，咱们歇一歇吧。现在是日已平息了。玄德翻身下马，牵着这马溜了几圈，然后往道旁的树绳这么一拴，自己找了一块青石往这一坐，看了看地鲁马，
哎，此马并不方主啊。
你不方主人，要方主人今儿我就完了，是多亏此马我才逃得性命。
玄德看了看地鲁马，又打量了打量自己，您瞧这份惨相，那袍子还没干呢，两靴筒里竟是水。
嗨，一看自己这样，玄德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怎么回事？难免就使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世。我呀是至大命乖，当初一日我跟我两个兄弟关羽张飞说得清楚，大丈夫生于世上，应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。现在您看我这惨样，自从出世以来，出任安喜县尉，后来让那都邮逼得没办法，投了代州的刘辉。多亏好友公孙瓒带着我随十八路诸侯去讨董卓，后来才弄了一个平原令，孔融借兵让我去解围，陶公祖三让徐州，我才找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。没想到又让吕布把我给挤兑走了。后来我投了吕布，又投袁绍，又投曹操，好不容易呀，从曹操这张虎口里逃出来。要不是自己用个韬晦之计，怎么能离得了许都啊？现在我又来投荆州刘表啊，实指望这是我们汉室宗亲，怎么也有个照应。刘表兄长待我不薄啊，没想到他身边有这么个蔡瑁，总想杀了我。刘表这才把我安排在这新野小县，今儿个在襄阳一会，潭溪河畔又差点丧了生，多亏这匹地鲁马呀。马也好像很同情玄德的身世，起来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他打了个唤，不打唤还好，这一打唤，玄德这眼泪掉下来，怎么回事？他想起曹操来，看看人家曹孟德，携天子令诸侯统一北方，打灭了群雄啊，吕布叫他给杀了。张绣叫他给收过去，所有的人都让他给灭了，就连袁氏兄弟那么大的势力也没逃脱得了曹操之手。如今人家那势力多大，再看看江东的孙权，继父兄之业统六郡八十一州，手下是兵精粮足，文奇武备。再看看自己，嗨，怎么跟人家相比呀？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？
想到这儿，不由自己用手一弹胡须，天哪，仰面叫了一声天。就在这时候，从远处啊传来了一阵悠扬的笛声。嗯，吹的怎么这么悦耳，这么好听，一下子就能把人心头上的愁云给吹散。就这一阵笛声啊，玄德不哭了，他不由自主的站起来看了看这环境。哎呦，玄德刚才坐在这儿光是想些愁苦了，他也忘了看看这是个什么地方了。当他站起来仔细这么一打量，哎呦，这环境可太好了，周围是青山叠翠，松柏成行，远处山庄炊烟袅袅。哎呀呀，这今儿个练兵，明儿个打仗，过惯了戎马生涯的人，偶尔来到这么一个环境，觉得是一派清新。哦，在这儿呢，玄德看见了，只见从远处羊肠小道上来了一个牧童，他骑着一头板绝青。板绝青是什么呀？牛啊，这牛的名字叫板绝青。牛背上搭着一个小口袋片，那小牧童偏身坐在牛背上，他大不过十三四岁，头上梳着两个小抓髻，扎着红头绳，前发齐眉，后发盖梗。这小孩生的宽脑门，尖下壳，细眉毛，大眼睛，挺好看的，身上穿着一身粗布衣，是赤足草履呀、啊，就是光着脚啊，穿着一双草鞋，后背斜插着一只柳条鞭，手里头拿着一根横笛。哎呦，这个悠闲哦！玄德一看这牧童，叹了一口气，哎，我不如此通啊，就我刘备啊都赶不上这么个小牧童。看人家这小孩多么清闲，多么自在，是无忧无虑。你再看看我，东奔西跑，兢兢业业，惨淡经营，出生入死，今儿个差点死在檀溪那儿，哪入这孩子呀？玄德自言自语的这句话他说出来，叫人小牧童听见了。牧童立刻把小笛子收起来了，他愣磕磕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玄德。牧童这地方没见过这样的人，又看玄德这样子，上身是干的，下身是湿的，旁边拴着一匹马，马身上可也不知道是出的汗呐，还是弄的水，连主人带坐骑都这么水淋淋的。你别看刘备的样子很狼狈，可是他这长相也挺惊人呐。牧童一看，这人这俩耳朵怎么这么大呀？他看愣了，猛地小牧童想起来了，啊，可能是他呀。牧童把手一抬，指了指刘备。嗯，玄德吓了一跳，心说什么？可能是他？谁呀？小牧童欢喜的由打牛背上跳下来了，他腾腾几步跑到玄德的跟前，上下又打量了一番。哎呀，您莫非就是刘备刘玄德将军吗？说着他给玄德深施一礼。嗯，玄德愣了，在这远乡僻壤的小小山村，
怎么小牧童会能叫出了我的名字呢？
哎呀，牧童，你认错人了吧？
我没认错，您准是玄德将军，因为我家庄主常常提起您。
你们庄主他是什么人呢？小牧童回过身来，抬手指了指，说您看，在绿荫深处有座小小山村，那叫水镜庄，我家庄主就是水镜先生司马德操。
哦呀呀，玄德大吃了一惊啊，我是久闻其名啊，就是那司马徽。
小牧童点点头，正是他老人家。
司马水镜先生怎么能够常常提到我呢？
哎呀，玄德将军，您有所不知啊，我家庄主喜交山林隐士，这儿有庞氏叔侄，您没听说过吗？
就是那庞德公，字山民，庞统庞士元，
他们叔侄两人都是我们庄主的好朋友，他们三个人经常在树下对弈清谈，是终日不倦。就说这几个人要是一块下棋呀，说起话来呀，一天到晚都不知道乏。他们有时也议论这些天下英雄，我常听我家庄主和庞氏叔侄提到刘关张，说你们兄弟三人都有特点，您的耳朵特大，喏，真不小。说着，小牧童拍着手，乐得跳起来，说您二弟关羽面如重枣，残眉凤目，五柳长髯，您三弟张飞抱头还眼，我记得可清楚了，所以我一见您就把您给认出来了。
啊，牧童，你真聪明啊。
哎，你能不能领着我到水镜庄上拜一拜庄主司马先生啊？
能啊，我家庄主也早想要见见您。
玄德将军，您随我来吧。
多谢你引路。
玄德回首把地鲁马解下来了，跟着小牧童进了水镜庄。刚一进庄门呢，就听屋子里边有人弹琴。小牧童告诉玄德将军，我家庄主正在弹琴，您听他弹得好吗？
好啊，非常好听，你不要惊动庄主，让我听一听吧。
小牧童点头，就把玄德的马缰绳接过来了。玄德往前紧走几步，站在廊檐下，他把手一背，头一偏，站在这儿听开了琴了。屋里弹琴的这位弹着弹着，咔，不弹了。就听屋里有人说话，哎呦，嗓音非常洪亮
啊，这是哪里的贵客在窃听我的琴声？
随着这话音，由打屋里走出一个人来。玄德举目这么一看，他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人。看此人年纪在六旬左右，是鹤骨松形，布袍马履。此人出的门来，冲着玄德一拱手，失敬失敬，我当何人？原来是当今英雄使君刘备。将军请了。玄德赶忙还礼，岂敢，恕我刘备来的鲁莽，打扰先生。
哪里话来，将军，你这是由何处而来呀？
哦，玄德有点不好意思了，不瞒先生，我信马由缰，由山村经过。
哈哈哈哈，说的司马先生哈哈大笑，应该说您大命不死，是不是被人追赶至此？他这个
哎呦，玄德噌的一下连耳朵都红了，这多难为情啊。这位先生会算命吧？怎么会看出我，让人家把我赶到这儿来的？司马先生笑了笑，玄德将军不要多想了，你看你那袍巾不是还湿着呢？哎呀，惭愧。刘备这才明白，甭说司马先生，别人一看也能看出来，自己的下半身由潭溪上来之后都是水，走这一路招了好多尘土，全活了泥了。有这么信马由缰的吗？谁散步没事往河里掉啊？别解释了。司马先生过来拉着玄德的手进屋了。玄德坐这一看，这屋子也与众不同哦，称得起是松轩茶书，琴棋书画，石案清香，窗外盛栽松竹，横琴于石床之上，真是清气飘然。喝了两杯茶，水镜先生就问玄德呀，将军呢，我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，怎么还是这样落拓不偶呢？就是说你怎么还这么不走运呢？难道没遇上一个施展你自己抱负的机会？就是说你这么成名，你怎么还不能成其霸业？哎，是我刘备命运不佳呀。不是，水镜先生摆摆手，不是命运不佳，而是将军你身边无人，你没能人。玄德一听，水镜先生，怎见得我玄德没有人呢？我文有孙乾、简雍、糜竺，武有关张、子龙等人，他们都是才智过人，勇冠三军的。哈哈，水镜先生听这儿微微一笑，那关张赵云确实有万夫不挡之勇，但是他们不会用兵布阵，只能打仗，你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，他出什么谋画什么策不行。孙乾、简雍之辈都是些白面书生，并非是经纶济世之才。水镜先生，我曾求贤于山谷之中，可以说遍访贤明，但至今未遇呀。我到处访贤，一个也没碰上。使君，你别忘了，识时之意必有忠信，就这地方再小也有能人。哎呀，刘备愚昧不识，愿求指教，但不知此地可有奇才。水镜先生微然一笑，天下奇才尽在于此，能人都在这儿呢。玄德赶忙站起来，深施一礼，请水镜先生您给我推荐几名吧。几名？玄德公，我只给你推荐两个人，这两个人里边你得一个，天下可定。这俩人是谁呀？明天再讲。